好，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五讲啊，我们会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一直讲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从这时候开始啊，我们会一连串的看到很多有关大祭司的这个主题啊，一直到第七、第八、第九节，我们都会看到大祭司。所以这是讲到旧约的献祭的一些条例啊，我们上过立位记，所以对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稍微熟悉一下啊。那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尊荣的大祭司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我们知道说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耶稣啊。之前我们看到说，哇，他是神的儿子啊，他远超过天使，然后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角度来看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也从人的角度这方面来看啊。所以他比天使微小啊，然后他成为我们肉体的样式啊，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有王的尊荣，可是又有仆人的这个身份啊，他是神又是人啊。那所以我们啊，像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我们的本体是属尘土的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的同时，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也很尊贵啊，当然我们也很谦卑啊，我们也很卑微的啊。所以这两方面看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啊。那现在我们看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他是大祭司啊。那最早讲到他是大祭司的啊，如果我们看的话，你就会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这边第一节啊，我们复习一下啊，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啊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边有讲到他是使者又是大祭司啊。使者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使者是讲什么啊，使徒啊，不是天使啊，是讲的是使徒啊。那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被差遣啊，所以耶稣他是被父神差遣啊。通常如果你讲到一个使者或者使徒的时候，他是传讲这个主人的话啊，像天使也这样啊。我们天使是神的使者，他把神的话给传递出来，他是从神那里啊，然后把一些信息传到人这里来啊。那这边所以讲到使者的一个部分的话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信息啊，要传给人。那另外一个他又是大祭司啊，那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啊？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这两方面，一个是从神那边差他过来的，他是从神来的啊，把神的信息传给人。那大祭司的意思呢，他就是啊，担任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就像是我们要去买车看房子啊什么的，买房子啊，你要有一个什么 broker 是吧，中间人，对。那中间人的话就把你就带到这个买主的面前啊。所以同样的，大祭司的有一个身份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人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神啊，人不认识神啊。神的子民也是一样啊，神设立这个大祭司就是让大祭司来办理属神的事情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在这里有使者跟大祭司一个对比啊，使者的意思就是奉神差遣，做神的代表，把神的救恩，把神的信息啊传给人。大祭司就是做神子民的代表啊，把他们的奉献啊，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啊，然后使他们就得到神的救恩，神的祝福啊。那我们看这个大祭司啊，犹太人他们对大祭司其实是蛮有一些概念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毁，那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是做献祭的一些工作啊。那他们献祭的人，他们有祭司啊，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祭物啊献在那边，还有一个叫大祭司。大祭司比较特别，是他有一个工作是一般祭司所不能做的啊，就是每年啊有一次，一年有一次，是在哪一天呢？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啊，七月十日，犹太历的七月十日那天啊，他能够进到至圣所啊，然后就为全以色列百姓赎罪啊，所以很了不得的一个啊。 可是大祭司哈，在当时看的大祭司跟以前的大祭司又不大一样。以前的大祭司是亚伦，对，我们看到第一个大祭司是亚伦。然后亚伦死了之后呢，就他的儿子啊，以利亚撒接续他做大祭司，所以一直传一直传哈，腓尼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一定要有一个大祭司，那大祭司是终身职的啊，大祭司穿的那个是祭司袍哈，他就是终身。那可是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呢，你还是要这边撑哈。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有教皇的，教皇其实是应该是按照传统来讲是终身职的哈，他是做到死为止哈。即使你的身体不好了哈，像前一任的有个教宗叫保禄二世，他得了一个帕金森病哈，他已经是看不清楚，讲话也不清楚哈，但是按照因为根据传统，他必须一直做到他死为止哈。那这样子是有点太不够人道了啊。那以前在祭司，他有他的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有退休的年纪啊。那可是大祭司的话，他没有，一定要做到死为止啊。那我们看很多的国家的元首也是这样子，英国女王，我们看英国女王还是在做女王，对，她的儿子Charles 一直等啊，从他这个被案例啊，变成王储，一直等到现在。不知道等了多久了哈，啊，那他还在等，因为他身体还是很健康哈。那以前的祭司是这个样子哈，他必须死了之后才能够换人哈。可是呢，到死了之后还是要换，对不对？所以以前的大祭司我们看到是，他一定会有更换，因为他不能一直活下去。那可是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他成为大祭司呢，那他的这个职分是永远的啊，不是说哎。耶稣做了大祭司，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不做了啊？没有啊，他一直做到底。所以再讲到这个的话，就跟以色列人所想象的哈，这个大祭司是不一样哈。这边有讲到说，这位大祭司是已经升入高天啊，有讲到他是尊荣的大祭司，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大祭司不是像亚伦这个样子的啊。那而且在当时新约时代的啊，他们的大祭司哈、啊、已经不是终身职的哈、啊，他们的大祭司是怎么样？是可以轮流做大祭司。耶稣的那个时代，大祭司是谁？大家知道吗？盖亚法，对，盖亚法哈、啊，还有另外一个哈、啊，他的岳父叫什么名字？他的岳父叫亚纳，对，叫亚纳哈、啊。那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记载哈、啊，亚纳哈、啊，亚纳这个是大祭司，他们大祭司家族。这个把持着啊，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婿，都担任过大祭司啊。盖亚法就是他的女婿啊，所以那个以前，如果我们看到在圣经上那边讲到说哈、啊，盖亚法是那一年做大祭司的啊，所以表示说大祭司的当时是有一个轮调哈、啊，轮值的一个情形啊，并不是说做到死为止啊。可是，在以前呢，我们看是他是做到死啊，然后才换人。那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一样啊，他是升入高天，所以他是不同于人间的大祭司啊。那他升到高天做什么事呢？他坐在哪里？父神的右边哈，父神的右边。我们有个经文哈、啊，把它看一下哈、啊。这个经文是在诗篇110篇哈、啊，大家要一定要记得这个诗篇110篇呐、啊。诗篇110篇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哈、啊、最常被引用的啊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那边啊，我们把这段经文看一看啊。那他这边是讲到弥赛亚的经文啊，是大卫的诗啊。这个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经文啊，他问法利赛人说啊：“你们说啊，这个基督是谁？弥赛亚是谁？”结果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2章那边讲啊？他说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称他的子孙叫什么？叫做主哈、啊、耶和华对我主说哈、啊、你看到一开始哈、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我们新约圣经所看到是主对我主说，对不对啊？主对我主说，主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哈、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哈、啊、他们一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用主来代替哈、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讲到主就是神哈，耶和华，他对谁说呢？对我主。哎，大卫是谁啊？他怎么讲有一个人叫称是他的主哈？那这个称是他的主的话，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 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主啊，救世主。可是当时不知道他是哪一位啊。然后你看耶和华对弥赛亚说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那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就是讲到说耶稣他升到高天之后，他在哪里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然后等候当他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仇敌啊就会坐他的脚凳啊。所以等到有一天他要来再来的时候，我们看他是要在地上完全做王啊。所以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信息啊。然后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啊，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如何？你掌权的日子如何如何的。然后还有一个第四节很重要啊，讲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个第四节在希伯来文引用了好多次啊，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就一直出现啊。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所以你看到，哎，有一个在以色列人的想法，祭司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亚伦是每一代换一代，一代换一代。可是这边讲到说，弥赛亚他是一个祭司，但是这个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麦基洗德是怎么样的一个祭司呢？他叫做永远为祭司啊，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他不会断，他一生啊，他这一辈子就一直不断的做祭司啊，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就是耶稣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事呢？他就是啊，在父神的右边与他一同作王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他是坐在宝座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啊，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讲到弥赛亚第十二节，然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记得如果圣经上在先知书上提到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啊，那他就是指的弥赛亚啊，指的那位救主，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耶稣来是不是要建耶和华的殿，神的殿？耶稣有讲嘛啊，他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之内我把它建起来。哎，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的他的身体啊，那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他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讲到圣殿，现在我们讲的圣殿属灵上也可以指的教会啊。然后接下来哈、啊，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我们讲尊荣的大祭司，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尊荣的大祭司啊，担负尊荣，因为这个祭司是不一样不得了的。怎么样？不只是一个大祭司而已，他而且还做什么？他还做王啊。所以撒迦利亚书这边他看到啊，第六章这边讲说，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啊，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亚伦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他是尊荣的大祭司，可是耶稣是尊荣的大祭司，意思是什么？他不只是祭司，又是什么？君王啊。所以我们才叫做尊荣的大祭司，是一个特别的啊。在以前那个时代啊，祭司是王的，也是王啊。可能我们看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很多的国，有一些国家他们被建立起来啊，你成为大祭司就成为一个小国家了，那他就是担负那个王，不只是担任王权，他也担任那个祭司的这个职位啊。可是到了以色列那个时代，这个人多了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分开来了啊，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拣选谁要做王，哪个支派的？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那选谁做祭司呢？是利未的亚伦支派。所以这个两个是，你做祭司你就不能做王，做王就不能做祭司啊。你做王了，做了，哎呀，什么都做过了，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没做过，没有当过祭司，没有向神献过祭，很不够爽快，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你要向神献祭，向神烧香，结果会是怎么样？你就长大麻风了。有一个乌西亚王，记不记得？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对不对？ 好王他为神做了很多的事啊，然后建造很多的因为他很爱主，可是哎呀，你看我做王，但什么都有了啊，就是还没有向神献祭烧香过啊。结果他去要去烧香，结果大祭司拦着他，不可以，这是我们亚伦的工作啊，亚伦执政工作，你是好好做你的王吧，这个不是你做，你不该做的啊。那结果呢，他执意要做，结果呢，他就开始脸上就长出大麻风出来啊，他这个王也干不成了啊，所以他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跟王啊，在犹太人的想法是不可能合在一起啊。所以可是问题是，这弥赛亚他要做祭司要做王，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很难解决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团体叫做昆兰团体啊，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啊，讲到死海古卷，他们在研究这个，认为说那个可能有一个团体，有一派人啊，是与世隔绝，他们住在旷野啊，他们研究圣经，他们在盼望等候弥赛亚。有人也讲说，施洗约翰可能就是他们啊，那伙团体的一起的人啊。那他们有一些书卷啊，在死海古卷里面有发掘，有一些他们写的书，他们写了很多，讲到说啊，他们等候弥赛亚，盼望着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哇，就是光明跟黑暗的征战呐、啊。他是公义的导师啊，公义的教师，他会带领我们啊，打败敌人。他们也引用圣经上很多的话啊，他们有很多的开启，他们就写了一些东西。可是他们在写的东西都是讲到说哈、啊，哎，讲到这位弥赛亚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哈、啊，他说啊，这个弥赛亚哈、啊，不止一个弥赛亚，他说有两个弥赛亚啊，然后一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弥赛亚哈、啊，然后另外一个弥赛亚叫以色列的弥赛亚哈、啊，大卫的弥赛亚意思就是他是王啊，他是做王，然后另外一个弥赛亚呢，他是做祭司哈、啊，所以他因为这东西不能解决嘛，因为神已经讲好了，就是说大卫的啊，就是。犹大支派的才可以，大卫的子孙才可以做王，然后呢，只有亚伦的后人才可以做祭司。这东西既然不能够合在一起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两个，那大家不要吵吧。所以两个弥赛亚，结果对不对啊？他们的想法，我们现在看是不对了。我们想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解决呢？可以解决吗？因为圣经上就在这里讲到哈、啊，你是照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你不是照着亚伦。那麦基洗德是怎么样呢？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啊，他不只是祭司，他也是王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110篇跟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啊，他是祭司跟王，这边也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祭司跟王啊。那所以我们再讲到耶稣，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时候我们讲说他已经升入高天，我们就很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看，把这段经文看清楚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对不对啊？他是使徒使者，也是大祭司啊。他怎么样呢？他是升入高天了啊，升入高天，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与他一同坐宝座，所以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一同坐王嘛啊。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又是神的儿子啊。然后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确定，哎呀，我们所信的这位弥赛亚，哇，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他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事情呢？他在父神的那边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哈，他做的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你看，罗马书的第八章，耶稣现在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新约里面也被引用了好几次啊。那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有讲到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事呢？不是在那边治理神的家哈，而是替我们什么？替我们祈求啊。第34节，罗马书的第八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对不对？他死了，可是呢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又升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都要把这全部讲哈，他钉十字架好，然后死了埋葬，然后复活升天，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什么祈求啊？替我们祈求，这个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对，我们讲到说官说可不可以官说？不可以官说，对不对？那我们找耶稣替我们官说，那我们是有没有在官说？有嘛哈？其实官说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难处啊。那就是耶稣来帮助我们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其实就是不只是与他一同作王，而且呢替我们代求啊。 哇，这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你官说你要找对人了、啊，对不对？你找秘书，找什么其他的这个看门的啊，司机可能没有用啊。但是你找到他的儿子来官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他真的是会帮助我们一切的问题啊。所以你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你既然承认他了，你既然相信啊，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话，你就要持定这个东西啊。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接下来他就讲到啊，这位大祭司啊。他跟我们一样，他为什么讲说不能，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大祭司，他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神的身份，一个是人的身份。所以他是神的身份，他知道神的心意啊，他知道怎么样子神是要的啊，神的旨意什么，他不会说违反神的心意啊。所以同样的，他替我们代求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耶稣也讲过一句，我们看其他的，像约翰一书那边也讲到说哈，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所求的就怎么样，就无不得着了啊。我们常常向神祷告，祷告了半天，结果呢，没有得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只有谁知道？就耶稣知道哈，圣灵也知道嘛哈，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也替我们代求，对不对？替圣灵代求，然后圣灵也知道神的心意啊。所以当我们祷告这个的时候呢，哎呀，你不必，可能圣灵知道说你这个祷告的哈不合神的旨意，没有用的，你这样祷告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圣灵就会感动我们，会调整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祷告的哈，刚开始的祷告是哎，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的哈。啊，为自己求，但是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但是神他也要祝福我们，但是他祝福的方式是不一样哈。比如说，神啊，给我100万，给我1000万，现在100万已经不多了，给我1000万。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不会啊，你想象是马上天上掉下来1000万哈。但是呢，啊，你祷告半天，其实一直都没有应验，啊，神都不听我祷告。但是呢，神有没有在听？神有听哈。那但是如果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原来不知道如何祷告，但他鉴察人心的，他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意思，他会帮助我们祷告，所以他会感动我们。所以后来我们的祷告不是在说，哎，神啊，给我1000万，而是什么？神啊，让我用功，给我努力，然后哎，给我恩典哈，给我恩典，让我在工作上面啊能够顺利啊，帮我助我解决很多的问题啊，这就好，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的。哎，你这样祷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神就在很多方面去调整你的想法，你的祷告开始改变，哎，然后神也应允你，让你哎谈生意的时候给你恩典，给你 favor 啊，你碰到困难你。带到主面前，哎呀，这个生意怎么不好做啊？然后你就跟神祷告，哎，神就给你开启啊，哎，你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弄，应该那样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或者耶稣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会调整，一调整到符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看啊，然后我们所求就无不得着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神啊，耶稣他有一个身份，就是人的身份，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呢？他自己也曾经成为人啊，他也受过试探啊，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有时候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哈，很奇妙的事就是说，耶稣他知道哈，我们一定会犯罪，对不对？啊，他眼睛他一看到我们就知道说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他都知道啊。如果我们知道说，哎呀，你这里面有想很多坏东西的话，我们如果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就说哦，这个人要离他远一点，我们就带着偏见，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坏，那么污秽肮脏，离我远一点，这样子，对不对？可是耶稣知道我们的罪，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在体恤连续我们啊，然后呢，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他知道，哎，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他知道，哎，我们如果哈，啊，能够从神得到爱，得到安慰，得到赦免的时候，哎，渐渐。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东西渐渐会被洗净啊，所以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啊，他并不是来定我们的罪，而是他能够体恤我们，体谅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属尘土的啊。我们看一下再一个经文啊，在诗篇的103篇啊， 零三篇我们常唱这首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然后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啊，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啊，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啊。然后在第14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所以对耶稣来讲的话，他知道我们，所以他不需要再定我们的罪，他不需要再怎么样哈，但是他会管教我们，他会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一再犯错的时候，他会责备我们啊，但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悔改啊。所以我们的大祭司哈，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因为他自己也成了血肉之体，他也知道啊我们所受的试探的一个情形啊，他能够感同身受啊。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是受了律法的约束，他也受过撒旦的试探啊，他会不会肚子饿？他也会肚子饿，他也会累，对不对啊？他人家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觉？也有感觉啊，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啊。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虽然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那我们呢不一样啊，我们一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犯罪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生来是没有罪，而且他活在这个世上呢也是完全没有罪啊。所以如果他里面怀着怨恨苦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子算不算犯罪呢？耶稣也讲说，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你就是杀人啊。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在这个世上啊，他没有犯罪到一个地步，就是即使人家不管怎么样对待他，他的里面呢所出来的呢还是会带着神的爱啊。所以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讲到说啊，他在很痛苦的时候啊，那个辱骂伤破了他的心啊，然后他的肉体承受那么大的痛苦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啊，人的反应一定是会很气，会啊会很自怜等等的，他没有啊，他里面所出来的都是好的啊，都是良善的，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都是一些祝福造就人的话啊。所以他这一生叫做说没有犯罪。我们讲没有犯罪的一个意思啊，什么叫犯罪呢？犯罪其实就是违背律法，没有打中那个靶心啊，违背律法，你不能超过，也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少啊。那他一生表示说他都没有违反过律法，律法是讲到说神的律法啊，神的旨意，他一生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行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有一个功效，就是说他为我们啊担当这个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到说他是完全无罪，所以他说他的血叫做无瑕疵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9节啊，18节讲到说，知道你们得赎啊，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之羔羊的血啊。我们继续再讲下去，会讲到耶稣他用他的血啊，然后献上一次，献上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他的血是无瑕疵，我们读利未记就知道啊，那个羔羊必须是没有瑕疵，如果羔羊是有瑕疵的话，我们献的祭就没有果效了啊。所以耶稣他是为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做了这个赎罪祭啊。那他的血我们叫做说如这个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啊施恩宝座前啊。因为这个血是带到哪里去的呢？记不记得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做什么事呢？就是把那个血，羊的血带到哪里去？带到约柜啊。你知道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的两边有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在那里啊，张开，然后基路伯的眼睛看着施恩座啊。那个血是洒在施恩座那里，施恩座上啊，施恩座的面前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大祭司把我们带进去了。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啊，这个经文大家可能比较熟，第10章的第19节啊， 他说：“弟兄们呐、啊，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啊，是借着他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啊。所以，如果大祭司要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血啊，你不带着血，你没办法进去啊。然后，耶稣呢，他就是大祭司的身份，他就进到至圣所。他说从幔子经过啊，然后讲到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圣殿的幔子裂开来了、啊、这个很奇怪的事、啊、这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啊、那个幔子是很重、啊、是就像是麻绳都在那边，怎么会裂开来呢、啊、那这个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看到那，但是因着幔子裂开来，本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阻隔，有幔子隔着的、啊、但是这个路就被打开来了、啊，然后我，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讲到说坦然无惧啊。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呢？是因为耶稣的血啊。我们原来都是有血气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朝见神，一定大祭司啊帮我们为我们做的事。可是耶稣呢，他等于是把我们带进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幔子已经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随时得连续蒙恩惠啊，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边有一个几个观念啊，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表示我们从恐惧中得到释放，是为什么呢？是借着耶稣的血啊。我们到哪里去呢？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有两个啊，一个叫做审判的宝座，有一个叫什么？施恩的宝座。你喜欢到哪里去？施恩的宝座啊，不要等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再去啊。所以施恩的宝座是那里有血，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审判有两个地方啊，到神的面前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十字架啊，十字架那里啊，一个是在哪里？白色大宝座啊。所以我们要到哪里去呢？就要到十字架的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施恩宝座，是讲到说啊，借着耶稣。啊，神在宝座上并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施恩给我们啊，因为他来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就像以斯帖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啊，王就啊等不及要施恩给他啊，为要好、啊、得连续蒙恩惠啊，连续恩惠都是神的属性啊。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到施恩宝座前或者带着耶稣的血，意思就是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啊，那。恩惠跟怜悯就是神跟摩西启示啊，在出埃及记的34章啊，讲到哎，神到底可不可以赦罪？那时候神还没有启示，他是一位可以赦罪的神啊。摩西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很荣耀的、很圣洁的，会降下灾祸的啊。你惹到他的话，你就要受很大的报应啊。那结果呢？竟然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之后，摩西想说：神啊，你到底可不可以赦免他们？啊，然后跟神这边求问了之后呢，神就向他启示，我到底可不可以赦罪？好，我现在来宣告。宣告的时候讲说，哦，神是可以赦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属性叫做他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还有丰盛的慈爱啊，为我们存留，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孽过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他有两面啊，有好几面，其实神都是一个多面的。所以你要去的时候，他有公义圣洁的那一面，对不对？他也有什么良善怜悯啊，他有慈爱，然后他有恩惠的这一面。所以耶稣把我们带到是什么地方去呢？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一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其实一个有罪的人哈，你不必躲避神啊。神他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会啊，但是你要走对门啊，你不要走到那个门是圣洁、公义、审判的门，你要先进到什么？这后门，怜悯圣洁的门啊，这后门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但谁知道？
在耶稣，
神儿子知道那个门在哪里啊？他会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哎，对，这样就对了。所以你们有一天去法庭的时候啊，法庭有很多啊裁决的地方啊，你缴罚款的地方啦、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你不要走错门啊，你去那边缴罚款啊。但是其实是，哎，他要判你是无罪的地方啊，啊。然后呢，做随时的帮助，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如果人间的大祭司，你现在有罪了啊，那有罪了，第一个你还要跑到那个地方啊，跑到那个圣所那里去。那一般来讲的话，大祭司啊， 如果你碰到一些罪的话，简单的罪，他就给你献一些赎罪祭、赎愆祭。那但是真正的那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那个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做的，对，你是要等到七月十日的那一天，你可以才可以进去。可是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呢，你要不要等那一天？不需要哈，你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随时都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耶稣这位啊，他是尊荣的大祭司，表示他是有祭司有王的，而且是升入高天。他不是坐在地上的宝座，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与主一同作王，同时呢也在那里啊为我们代求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第五节第五章哈，第五章。接下来他就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啊，人间的大祭司指的就是啊，是亚伦的职分啊，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啊。那这两个字啊，礼物和赎罪祭，就是意思礼物，我们可以讲到说，一般是指的素祭啊。你知道跟神献礼物有两种，有一个是没有带着血的。另外一个是带着血的哈，那通常带着血的话哈，我们看献的牲畜是为着赎罪用的哈，或者是燔祭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在祭司他们所做的是这些东西啊。那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啊。所以亚伦如果要进到至圣所啊，或者说他要向这个为百姓向神献祭之前呢，我们记得我们在看的哈。这个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的第八章开始啊，这个前面的条例都已经开始讲好了，最后现在要开始啊，大祭司亚伦开始要开始为百姓献祭。第一个献的是谁？为谁献祭？先为自己献祭啊。所以你一定要先为自己的罪向神献祭啊，认过罪之后呢啊，然后才能够向神献祭啊。所以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如果是人的话啊，那耶稣也是人，所以他可以体谅啊。那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大祭司的话哈，我们看亚伦他就必须先为自己献，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那这个是指的人间的哈。那而且呢，另外一点呢，想到说大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可以自取的哈，唯有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哈。所以这个祭司哈，我们讲到祭司做一个祭司是好像很神气、很了不起哈。但是不管你的智慧聪明，或者说你的权力有多大，如果神没有选召你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大祭司啊。所以大祭司有一个条件，这个职分是神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哈，有些东西哈，受膏者，我们讲受膏，亚伦有没有受膏？亚伦受膏，这个头上膏抹，膏抹是代表什么意义呢？高某的意思就表示说，他这个权柄，他这个职分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头，从神那边来的啊。好，王也要被高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高某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这个权柄啊。所以也是一样，不是自己说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啊，而是神所定的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基督他要做大祭司，他也不是自取荣耀啊，不是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子，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如果你是这个比尔盖茨的儿子，对不对？啊，这个很有，老爸很有钱，对。那他公司，啊，微软公司是他的。那说，哎，我要这边做总裁，做总经理，可不可以？你自己做没有办法，除非是那个啊，他把你上面给你安排的啊。所以同样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一样，他不是自取荣耀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跟神同等的啊。那但是呢，他要做这个东西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而是他是以人的身份，他是谦卑顺服的啊，然后他要行诸般的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要经过啊，他是成为人，但是呢，你看第八天他要行割礼，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十二岁的时候呢，他要行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叫做啊诫命之子巴尔米兹巴啊，巴尔米兹巴这个诫命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神给他安排的啊，而且他不是说在那边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也是学了顺从啊。我们看到这经文上讲说哈， 乃是那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两句话都是说都是神所定的，就说就是说神命定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也是根据这个经文，神命定弥赛亚他是成为大祭司也是根据另外一个经文，所以这两个经文都很重要，一个是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另外一个是诗篇110篇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不是自己来得着这个荣耀尊荣的位分，而是神给他的然后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这边注意到有个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在世上生活，那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却要顺从他在人的时候我们看他是完全顺从律法他父母怎么给他安排的，他第八天行割礼，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2章他不是到神到圣殿里面呢过节吗那过节之后呢他没有跟父母亲一起回去他就留在圣殿里面，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说这个天父是他的父亲神是他的父，所以他一直要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法师在一起，他们也很稀奇他的应对，那后来他父母就很伤心来找他说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到底是跟着爸爸走还跟妈妈走那后来才发现耶稣在神的殿里那耶稣怎么跟他们讲呢，我们看第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然后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什么顺从他们这个约瑟玛利亚他是谁竟然我们的主耶稣也顺从他为什么要顺从他们呢，因为他还是肉身，他还是一个孩童12岁，虽然他是诫命之子神是他的父我们讲他可以被律法引导，可是在当时来讲的话他们的规矩他还是要听父母的话还是要听从父母的话，还是要孝敬父母父母跟他要什么他就必须顺从除非有一天他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顺从父母的话呢，就是当他受洗的时候记不记得在迦拿的婚宴上他妈妈怎么跟他说，他说没酒了结果耶稣怎么说，妇人啊与你何干，他这意思是什么你怎么这样子说你妈妈有点好像很不礼貌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谁来决定的，我决定不是你叫我做什么，以前小时候的话我要听你的话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要听谁的话，我要听神的话，因为我开始在服侍了像奥巴马小时候要听妈妈的话，对，他当总统之后呢妈妈说这个阿富汗去攻打阿富汗攻打伊拉克，他可不可以说妇人与我何干，对不对，因为他现在已经进到不同的位分里面所以他也是一样，他曾经就是学习顺从所以他在这个世上他曾经顺从过他地上的父母，可是他这一生他都顺从谁，顺从天父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他讲说我看到我听到我看到父做的我才做，对不对，然后我听到父说的我才说我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因为父说了我才说的你看第10章这边讲到说第5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是40篇的那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其实是有自由意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违反神的话呢，可以我们人好像有这个权利当然你就犯罪了，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这一生他说我 哦，我的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啊。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啊，耶稣讲说，我看见父做的我才做啊，我听见父说的我才说啊，就是他完全的顺服啊，这个天父啊。所以他在这肉体的时候有没有跟父神祷告？有哈。那他的祷告有没有都蒙应允？有没有都蒙应允？有还是没有？我们要说都蒙应允哈，因为讲到说，好父啊，你常听我，对不对？我知道你常听我啊。那他在什么时候父没有应允他？你们觉得？
上十字架
的时候，他做了什么祷告？倘若你的可行的话，叫这杯离开我。他的意思是啊，不要喝这杯，对不对？他求了几次啊？三次之后哈、啊，那最后呢？他说了什么话？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父神有没有听他的？最后还是听了，对不对？最后还是听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意思，我们的主见哈、啊。可是哎，我们调整过来，哎，父的旨意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我们就放下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说主啊，父啊，还是照着你的旨意行啊。所以最后呢，耶稣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还是蒙应允啊？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说不要照着我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们祷告想要都蒙应允的话，你们要怎么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哈，主啊，都照你的意思，哇，不得了哇，你的祷告都蒙神的应允哈，那真的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真的是碰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祷告，表示我们属灵的生命哈已经很成熟了哈，我们就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啊。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哈，流泪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哈。耶稣常常跟父神祷告，他常常一个人到旷野去哈，独自一人在那边祷告。他流泪祷告，恳求他哈，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然后呢，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我们看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神应允他了啊。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祷告？他也有祷告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嘛，父啊，赦免他们吧啊。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啊，然后说了很多话，这些话神有没有应允？神都有应允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哈，他又讲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没有？我们看这个话有点很奇怪啊，但其实他讲这句话是诗篇二十二篇的话。那诗篇二十二篇，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啊，表示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啊。他用诗篇二十二篇当作他的祷告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就是以罗伊，以罗伊哈，拉玛撒巴哥大尼啊，就是从这里第一节嘛。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这个也是祷告，对，跟神讲说啊，把心向神倾心吐意啊，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啊。所以这是大卫在受苦的时候他所做的祷告啊。那其实这个祷告其实就是向神倾心吐意，表达啊心中的感受啊。那神还没有救拔他，不是说并不完全不救拔，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救拔。但是后来有没有救呢？后来都有救啊。然后后面一直继续祷告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他就描述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哦、啊，看到讲到说哦、啊，他看见我的人哈、啊、都嗤笑我啊，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有没有人这样跟他讲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下来吧，如何如何的哈、啊。但他说，哎呀，你是我的神哈、啊、这个我在母怀里，你就是我有依靠的心啊，如何如何，你是我的神，一直在讲哈、啊。然后又讲说哈、啊、这个权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啊，十六节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然后第十八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个都在描述他的心境，他的感觉啊。啊，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啊，脱离狮子的口啊，这些都是他的祷告。后面他也继续祷告啊，前面是好像跟神诉苦，可是到后面的祷告，我们看到已经转了，变得说哈、啊，我要传扬，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啊。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吗？啊，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啊，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如何如何的哈。啊，最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最后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哈，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哈。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做成了，他所行的他已经做成了，是一个完成式。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成了，就是 这句话哈。 It is finished, He is finished, 他完成了。所以你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成了，就是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这是一个祷告。神有没有应允他的祷告？神有应允他的祷告哈，因为在会中我要赞美你，称赞你哈，让这些啊神的百姓哈能够得到救恩，得到救赎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哈的祷告是蒙神的应允哈。后来他也是讲到说哈，在天上会有那个在锡安山那边有啊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圣徒共聚的总会，在那里哈，那些会有耶稣的血在那里。然后会有成全义人之灵魂，他们被救赎，啊，所以在会中我要颂赞你，在弟兄当中啊，所以这里神就是应允他的祷告，让他虽然经过这个苦难呢，但是神借着他完成啊十字架的救赎啊，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啊，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他这一生在这个啊世上用肉体的形式啊，然后呢，他就还是一样学习顺从。顺从律法，顺从他地上的父母，他也顺从天父。然后第九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顺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他既完全就怎么样，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经文讲到永远得救。这个永远得救，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怎么样，永远得救啊。这句话讲的不完全啊，而且很有问题，人家会误解你讲的一次得救到底指的是什么啊，一次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啊，是不是一旦你信主了你就永远得救吗，还是你一旦受洗了一旦什么的啊。所以圣经上没有讲到一次得救，但是圣经上有讲到永远得救。所以我们不要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要讲什么？
顺从
耶稣，他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是有永远得救，但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不在于我们一次得救，不在于说我一次信主了我一次受洗了或是什么的，永远得救的根源在于什么？在于耶稣。那个来源是耶稣，是给谁的呢？是给顺从的人，他没有说给信的人，对不对？你信是一回事情，但是顺从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信而顺从，你除了相信之外你还要顺从。所以我们看到真正是你要永远得救的时候，不是说你信了你就永远得救，而是说当你一直持续不断的顺从，就像耶稣一样，这一生他都完全顺从，顺从律法，顺从父母，一直顺从天父。你如果就一直顺从，顺从下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品格啊，然后你这一生，你就会很规规矩矩啊。比如说你们开车啊，开车有时候这个主考官啊，考试的时候，你的技术不错，可是他为什么不让你过呢？因为他看你这个样子就是不大顺从的人啊。然后现在你技术好啊，我没看见你可以这样子啊。到最后警察没看见的时候，你可能都那样。他看你有一个好习惯啊。有时候这个顺从变成我们一个 character 的时候啊，你碰到 stop sign 你就自然会停下来啊，你不会说现在是下雨天月黑风高没有人我就咻过去啊。我曾经就有一次这样子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啊，又下雨，你想警察会在那里吗？一定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我家的那边有个 stop sign， 那平常以前是没有 stop sign， 后来挂一个 stop sign 我就很麻烦了，每次停在那边一定要停下来。那想现在是月黑风高的晚上啊，而且很晚了，不会有警察，我想那个时候也不会有车子，我就应该过去就好了。结果呢，我一到 stop sign 很奇怪，我就停下来说，我怎么窝囊，我心里不是讲说不要停吗，过去不就好了，一定不会有事，我怎么会停下来？我这个好习惯没有办法，已经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就一看到停止标志你就停下来，好吧，乖乖一转过来，警察就在旁边了，还好这个好习惯能够帮助啊。所以这个顺从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经常的顺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我们年长的时候啊，这个品格就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开始就不顺从，悖逆的时候啊，孔子也讲到说，有人 老而不死是为贼哈、哦，讲到他的年幼的时候，你就不会孝悌哦，什么幼不训悌或怎么样子哈、哦，可是老了如果你还不死的话，那你就视为贼哈、哦。所以讲到说，我们可不可以得到永远得救呢？可以，方式是什么？顺从。为什么顺从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得救呢？因为当你顺从的话，你在哪里？耶稣讲说，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的命令哈。然后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父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什么同住哈。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奇妙的意思，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就住在主里面啊，不是相信了啊，相信是跟他连在一起，可是你要住到神里面的时候，主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是必须要顺从啊。所以顺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落啊啊，并且是神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个祭司是永远的啊，不像是那个是一次两次的啊，是暂时的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哈，论到麦基洗德，讲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难以解明，并且啊你们听不进去哈、啊，然后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园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啊，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啊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啊。那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对他们来讲，哎，圣经是有血啊，他们好像似曾相识，可是也不是那么熟悉，这个需要有神的亮光啊，你才能看到这个啊。他们印象当中的祭司都会想到亚伦，可是其实弥赛亚他是祭司，是麦基洗德。圣经上讲到麦基洗德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创世纪的第十四章，一个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就这两个地方而已。好，那忽然冒出，他出现之后忽然就不见了，不见之后在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又出现了大卫的诗，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讲到弥赛亚，有提到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那论到这个麦基洗德，他说我们有好些话很难解明，为什么很难解明呢？因为呢，这个必须要圣灵的开启。如果你没有圣灵光照的话，你不明白哈。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哈，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个神的启示、神的亮光哈。那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的意思表示说，哈，他们就是耶稣也讲一句话哈，啊，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对他们呢？就用比喻，对不对？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呢，叫他们听怎么样？听不明白啊，看也啊，看也不知道啊，也不晓得，让他们耳朵发沉啊，免得他们听见了怎么样啊？意思是怎么样？神不要他们听见，神让他们耳朵发沉。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所以听不进去、听不明白的时候，是当我们如果啊，常常不遵行神的指示啊，好，神说，在军队里面也是一样哈，啊，冲锋往前走、往后如何如何的哈、啊。那如果平常你是很就是很不听命令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忽然啊一个命令下来，你会说哎这个什么意思啊？那但是我们当兵的话，你就是讲的说马上很直觉的命令一个下来，你就马上要反应啊。刚开始我们是老百姓的时候，常常说啊听不懂，还会跟这个长官 argue， 对，怀 argue 的时候呢，你就被整啊，被整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长官下命令，你就听了照做就是了啊。同样的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平常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到后来呢，你听是听，可是却看不，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十一节哈。他说对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啊。属灵的事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知道一点亮光一点启示的时候，这些亮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然后叫他们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没有亮光没有启示，你就在黑暗里摸索啊，你越读你就觉得这个圣经越来越困难啊，越不明白。然后所以我对他们讲是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啊，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啊，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 啊，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会长就医治啊。所以神到后来就不让他们听见，不让他们晓得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一直常常硬着心的时候啊，硬着心的结果，就是最后的神就任凭我们啊，任凭我们到最后，人家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啊，神怎么使他心刚硬？其实不是神使他心刚硬，而是什么？是他自己啊，一直硬着心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论到麦基洗德也是一样啊，要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做师父，你们应该信主很久了啊，然后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啊开端另教导你们啊，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边讲到说啊，他们是已经是信主有段时间了，照理说如果你对神的话语，神的亮光启示越明白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都不困难，可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呢？你还是必须要吃奶不能吃干粮，表示他属灵的生命还是不成熟啊。我们长个小孩子啊，一岁两岁三岁他自然就长大了啊，你看起来就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话不是这个样子啊。有人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婴孩，还是吃奶的啊。那保罗在讲到吃奶的婴孩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哎，你有没有重生？你是有重生对不对？但是我做些一些事情呢，还是随从我心里的情欲啊。你看这婴孩的时候，婴孩你可不可以跟他讲道理，你跟他讲一些事情，哎，懂不懂？你当然不知道，我们现在开会你怎么能哭闹、no，对他来讲我肚子饿就是要哭啊叫啊，对不对？然后叫一声，然后妈妈就来了啊，对不对？他只能顺着他自己的肉体这样子反应。我们也知道说，哎呀，小孩子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你就为他长大一点，他懂事了他就知道说，哎，现在该安静不该哭的时候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要成长的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吃神的话语，你要读神的话语，又要亮光又要启示啊！你对属神的事情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还有一个呢，你要顺从，信而顺从啊！如果顺服的话，表示说你把神的话怎么样吃进去了啊？如果你不顺服的话，表示这个话从你的右边进去呢，右耳进去，左耳出来，对不对？有没有吃到你的里面？没有吃到啊！所以听到了要怎么样？要行道。所以当行道的时候，表示说你的话已经吃到里面了，你就活出了这个神的话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吃干粮。所以在读一些比较深奥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如果一些深奥的经文不明白的话，表示说哦，你这个属灵的生命还不到这个阶段啊。所以他讲的说哈，唯独长大成人的属灵生命成熟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啊，就能够分辨好歹，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好，所以第六章接下来说，所以我们应当进入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不必再立根基。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步，照理说，我们不要再去上慕道班了啊。你们有没有上慕道班？基要真理班啊，你们上这个课，我们要讲麦基洗德，对不对？那你们没有上过慕道班，没有上过基要真理，哎呀，可能不行，你要先去那边上啊。好，所以慕道班要讲什么呢？基要真理班要讲什么？就讲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开端是哪些呢？这边有六点，好，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啊。第一个叫做懊悔死刑啊，懊悔死刑就讲到说啊，是一个悔改赦罪的道，这是基督徒信仰的第一步啊，就是说你要听到了福音，你会觉得扎心，意识到你是个罪人啊，你要悔改啊，需要救主来拯救啊。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慕道班教你们的，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呢，叫做信靠神啊，信靠神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信神，相信神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着信，因信称义啊，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着信，我们生命跟神连接；因着信，我们得着圣灵为印记啊，我们就成为圣洁。我们也因信称义啊。所以你看，这是基要班的东西，对不对啊？基要真理，然后第三个叫什么？按手，各样的洗礼啊，各样洗礼。这洗礼当中有很多，有水洗，对不对啊？慕道班上完了之后，你就要去洗礼了啊。 洗礼代表一个水洗是代表哈、啊、我们悔改得救的一个洗啊，也代表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那另外一个洗叫做圣灵的洗啊，代表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啊，我们就得到能力，我们可以见证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恩赐啊，得到这些其他的这方面啊。所以各样的洗礼是讲到说哈、啊，我们要进到就是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各按手之礼啊，原文只是按手，没有讲到之礼啊。按手它所代表的有几个层意，我们讲到祝福祷告，或者牧师帮你按手，或者是哪一个人帮你按手啊。那或者是在圣经上也讲到按手啊，使他受圣灵充满啊，按手然后让他得着医治啊，按手或者说是你的职分啊被设立。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案例牧师、案例传道人、案例什么哈，我们有时候有一种按手之礼哈，表示你已经进到一个服事的领域里面哈。所以这边讲到按手是代表说你已经开始在服事了啊。然后第五个，我们看到是死人复活啊，死人复活也是一个奥秘哈，那也是一个你必须要活出来的哈，认识基督的死，然后你也才能够认识他的复活。表示你与他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你的属灵的生命不一样了哈，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哈。人不死啊，就不能生。同样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你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同样的，如果我们哈没有舍己啊，天天舍己，向着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活出啊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然后最后面我们看永远审判，永远审判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啊，讲到说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啊，所以基督再来是一个基本的教义当中的一个啊，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施行审判，而且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啊，那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这六样啊，其实是基要真理的东西啊，是慕道班所有时候会讲的东西哈，他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会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哈，那但是呢，这些东西我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讲了哈。那他说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哈。所以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只是得救的一个初步。竭力进到完全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生都是要不断的顺服。啊，不断地住在基督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渐渐成为完全啊，就像耶稣一样啊。那接下来啊，这个第四节啊，这一节很多人觉得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啊。对哪些人来讲是难解的经文呢？是对那些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这个是难解的经文啊。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一次的就永远的就，这个经文不难解啊，这个经文本来就是很简单，讲的就是字面上的话哈、啊，就不那么困难。所以如果你们相信一次的就永远的就，你们要好好再思想一下哈、啊，记得一次的就永远的就不是圣经上所讲的，一次的就永远的就是加尔文神学的一个结论啊，所以它只是一个教条。如果你们是去的教会，背景是。你们所念的有个信条啊，威斯敏特信条啊，或是长老宗或是什么样的啊，因为信条告诉你们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但是并不是圣经告诉你们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去思想一下。那这个东西我就不细说了啊，我就解释这个圣经的经文啊。如果要解释信条的话，我们要进到神学，还进到教会历史里面去讨论啊。那我们讲解圣经，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信条的问题啊，我们只讲圣经上怎么说啊。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啊？他说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啊，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我们讲到有一个人，他讲到说他是已经蒙了光照，蒙了光照哈、啊，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是哈，是不是重生得救的？有没有圣灵在他身上？也有，对不对？好，光照这个光是讲到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对吗？有一种是基督的福音的光照不到他们，他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已经认识主了，哈，而且 也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啊。讲到是因信称义，他有个盼望啊，已经天恩是讲到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都尝到，知道平安喜乐，这个叫做天恩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平安喜乐，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的身上，又与圣灵有份，对不对？圣灵有份，这个字跟与基督有份啊，你曾经在基督里，情形是一样的啊。你得到这个圣灵为印记啊，然后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善道这个道这个字的意思哈，原文是 rhema 啊，记不记得我们讲 logos rhema， 有听到神对你说话，神对你的一个启示哈，你也觉悟来世的全能。这个来世的全能，如果你不是被启示，没有圣灵开启的话，你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哈。所以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好像哎，神的国也在他里面。所以这些人是完全已经是得救的，而不只是得救，而且是被圣灵充满啊，经历过这些神的恩典。可是这种人会不会离开？会不会离开神？有没有可能离开神？有可能离开神。这边讲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啊，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所以这边讲到离弃道理啊，离弃道理的意思啊，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背道，或者犯罪，或者沉沦，或者说你滑跌哈，我们讲是沉沦。那这个字希腊文哈，我们讲这是个希腊文。希腊文有一本圣经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他曾经把这个字啊，在以西结书啊讲到说义人哈，你们讲到一个义人跟恶人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恶人，他如果转离他的恶行，行出义来的话，神会怎么样？神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好，我们看一个经文哈，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哈，我们可以从前面21节哈，他说恶人，你看这个是恶人对不对？后面又讲了义人哈，
十八章
以西结书18章，恶人如果回头。好，离开所行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定什么？存活不至死亡，这叫恶人，对不对？但是你的行为却是怎么样？不是恶行，后来你悔改回头了，他所犯的罪怎么样？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所行的义啊，他必存活啊。他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同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那另外一个叫义人，对不对？我们讲义人一定是好得救的啊。可是义人如果转离义行而做罪孽啊，这个做罪孽，这个就是离弃道理啊。我们看到在翻译上是同一个字啊。他说：“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怎么样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怎么样？”死亡啊，离弃道理，这些人原来叫做义人，对不对？可是如果离弃道理，就表示义人他行恶啊，他沉沦了，他跌倒了，神要怎么样报应他呢？神必照着他所行的报应他啊。所以以色列人以为说他是神的子民，神一定不离弃他们，不弃绝他们。神有没有弃绝他们？有，他们犯罪的时候啊。那新约的基督徒也以为说救恩不会失落啊。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哈，这个按着圣经上来讲的话，有些东西可能是不符合圣经哈，因为我们救恩有可能会失落，但是呢，失落之后你会不会再回来呢？可以，你还要经过一个悔改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失落之后，你离开了这个，你背道之后你不回头的话，那可能就回不来了。不管你以前你有没有尝过圣灵的滋味，你有没有好因信称义如何如何的，你有没有得救，这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再回到主里面，因为真正的啊，真正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哪里？在基督里啊！你离开了基督，你就离开了这一切啊！神的救恩在哪里？在基督里啊！如果你没有基督，你就没有什么，没有救恩。神的永生啊，我们讲永生也是在基督里。你如果没有基督，你也就没有永生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离弃道理的话，如果你犯罪，你沉沦了，你是义人，最后的结果你就不能够重新懊悔了啊。所以你要懊悔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在从神里面得恩典。记得啊，我们悔改啊，我们以为悔改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啊，其实悔改是什么？ 神的恩典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一节，神将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悔改的心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还要再跟神要，求你再把悔改的心给我吧啊。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你啊，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向神的祷告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重新让我有正直的灵，就是向神呼求。哎，他这个呼求蒙神应允，神就给他这个悔改的心，他就能够悔改。记得哈，悔改不是说我要悔改就悔改，一定要跟神求，神他会给我们哈。但是如果我们一再硬着心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呢，神就任凭他们哈，到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悔改哈。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就不能够重新悔改懊悔了哈。你要重新懊悔，你要重来再一次哈，跟神认罪哈，跟神要哈。然后这边讲说，他们这样做就是把，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我们讲重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犹太人有没有接纳他？犹太人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那你现在呢？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了，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又拒绝耶稣的话呢？你就好像是把他怎么样？重钉十字架，就好像是你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哈，拒绝耶稣的结果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哈。所以现在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信奉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们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你到底要回到犹太教那里去呢，还是继续哈持守你的信仰？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开了，你回到犹太的信仰的话哈，就好像你们过去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你们现在拒绝耶稣，就是等于好像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接下来他用一个比喻讲到说哈，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啊，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啊，就从神得福啊。他用田地的比喻来讲啊，讲到说我们从神那边得到那么多的恩典，对不对？有神的滋润啊，神的灵充满啊，那应该是要从神得福，我们要有收成，我们的生命应该跟神连接，要结出果子来啊。可是你们收了这么多的雨水，可是呢，却没有生长出果子来啊，却长出荆棘蒺藜啊。这些荆棘蒺藜就是说不能够结果子，这些荆棘蒺藜到最后也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最后的结局就是要扔在火里啊，去焚烧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啊没有跟神连接，不结出果子，最后的结局呢是要被扔在火里焚烧。那这个救恩是不是失去呢？我们也不说救恩是失去了啊。另外一种我们讲到就是说，它是有一种情形叫做仅仅得救，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讲到说，如果你的工程是草木合接的话，火一来呢，全部烧掉，啊，但是呢，虽然是要从火里经过，却要得救啊，但是得救你是却一无所有，你没有奖赏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哈，如果啊，你的根基还在，就说你还在基督那个啊救恩还在那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是没有办法得到奖赏，那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就好像是被关在门外哈，有很多人他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的，可是最后呢却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得救了，他们是尝过神这个滋味，可是如果呢他们离弃了神，最后的结果呢，他们是要被焚烧。那被焚烧的情形啊，也许没有被丢到硫磺火湖里，但是他们肯定是被关在门外的哈。那所以这个是比较奥秘的事哈。那我今天就不解释这个奥秘的事哈，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哈，有这么样的一个可能哈。那但是作者呢，他讲了一些比较严厉的话哈，最后他就安慰他们，劝勉他们哈。他说：“亲爱的弟兄，我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啊，而且近乎得救哈。”行为这边注意到行为哈，我们有时候常常强调信心哈，可是如果你看到神要审判的时候，不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哈，是看我们的行为报应他哈。所以很多地方就讲到他，所以他也讲说哈，你们信心，你们有了信心还要有行为哈。那所以我们虽然知道说得救是本乎恩，不靠着行为，但是得救之后你一定要行出好行为来显明自己的信心哈。所以作者哈，他就肯定这个读者，你们的行为其实已经是强过这些哈，已经是近乎得救。近乎得救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跟救恩连接上哈，所以你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哈。然后 因着他们行为上的表现，其实他们是一些已经得救得着救恩的人哈。那后来也讲到说，神他会鉴察他们所做的工作哈，你们过去所做的工作，你们对待圣徒的爱心等等的哈。所以他最后就劝勉他们，你们必须要殷勤不懈怠哈。你们有了信心之后，还要加上德性，还要加上其他的哈，最终你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全。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哈。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你不要离开他。你虽然跌倒犯罪没有关系，你只要眼目不要离开耶稣，来到他面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因为他会替我们代求，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定睛不是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我一次相信一次接受他，而是你一定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记得耶稣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与父同坐在宝座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啊，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啊。你不要等到7月10日，你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到他面前。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就讲到这里。